今天呢，我觉得我们一起分享这个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一个题目，就是我们信了主是不是就有永生。约翰福音的5章24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们再翻到6章47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然后我们看54节，我们一起来读，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们现在翻到8章51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最后我们翻到11章26节，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刚才念的几段经文呢，都是耶稣在约翰福音里边反复的啊，一再的向我们应许，凡是信他的人就有永生啊。那么现在呢，我从三方面来讲耶稣的话啊，耶稣的话是可信的。第一方面呢，就是从现代科学，我们好多人都觉得这个科学呀啊跟信仰啊是不搭界的啊，是不沾边的。这个现代科学呢是否定这个你们这个基督教信仰的，是否定这个圣经的。可是其实不然，这个科学越发达呀，它离我们这个圣经越近。而且呢，历史上那些第一流的大科学家呢，哎，他都信上帝。像牛顿，我们知道啊，牛顿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我们知道像爱因斯坦，他也是信上帝的。他说呀，他说这个上帝深奥难测，但是绝没有恶意啊。他说任何一个科学家看到宇宙这么深奥，这么和谐，他不可能呢不想到上帝。所以说这个大一流的科学家都是信上帝的，只是一些二流三流的科学家他们不太信啊，这个因为他们还没有爬到那个科学的最高峰，还没有看见那个科学的那个对面还有无限的那个奥秘啊，因为他们还没有爬到最高峰。那么今天我要讲，就是科学怎么也证明了这个永生的存在呢啊。这个根据那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啊，大家都知道有这个相对论，就是说当这个一个物体啊，它在这个运行的时候，它的速度如果达到光速，它那个时间就停止了，它的空间呢也没有了，就它的体积也没有了，但它的能量呢就变得无限大。这个理论呢早就被验证了，以至于后来出了很多的科幻小说、科幻的作品呢，我们知道很清楚，就是有的说，比方说早晨我呢坐的那个光速的那个宇宙的飞船啊，那个出去旅行，然后喝了一杯咖啡就回来了，回到地球上，结果回来一看呢我的孙子啊都变成老头了，而他自己呢一点都没变。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古人，中国古人也说，这天上一日地上千年啊，地上千年，圣经也有这个啊，就是说我们在光速的时候呢，时间就停止了，空间也没有了。那么没有了时间，没有了空间，那就是进入永恒状态了。去年我看了穆迪科学研究院啊，他们拍的一个系列的电视片啊，其中有一集呢是专门讲永生的。他在实验室里边做一个实验，一个人呢坐在这个椅子上，给他模拟的加速啊，不是真的啊，是用模拟的加速，用那个粒子，光离子在那个在它里边上下周围运动，然后达到了光速的70%啊，不能再高了，只能达到光速的70%。那这个时候呢就发生奇妙的变化了，他手上戴的表啊基本上就不走了，他的心跳呢原来是噔噔噔噔很正常啊，随着这个速度的加快，他的心跳越来越慢，到最后呢他的心跳你听不见了。然后他这个人呢原来坐在那里啊有1米多高， 到后来70%光速的时候啊，他还有这么高，成了一个扁的了，成了一个扁的。他手里拿了一根棍儿，一米长的棍儿，他一横过来，他就一米长，但是一竖起来呢，还只有这么短，因为它是上下运动。很奇怪的，如果继续加速啊，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根据这个实验，加速到100%的光速的时候，那么我们人就看不见它了，看不见这个运动正在运动中的人了，我们外边的人就看不见它了，它的时间就停止了，啊。但是呢，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什么奇妙的事情？就是他自己正在运动中的他自己呀、啊。哎，没有变化，还是那个样子，还是那么高，他的心跳还是蹦蹦蹦，还是那样，他的手表还是滴答滴答在走，他并没有消失，他自己还是他自己，什么变化都没有，可是我们外边的人看不见他了，也听不见他的心跳了，好像就是超越了时间和空间了。哦，这个就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我们现在的这个不能理解这件事情，因为人呢、啊、都活在三维空间里头啊，上下左右前后这个三维空间，但是宇宙有多少维呢？我们不知道。数学，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时候跟一个数学博士我们讨论，他就说呀，他们现在要解决这个宇宙的一些难题啊，一定要用十几维，用假设这个宇宙有十几维列这个方程才能算出来。可见我们人呢活在一个很有限的光景之中啊，我们不知道。现在科学呢越来越多的发现了一些啊我们人类没有办法理解的事实，就是科学啊它发现了很多事实，但是它不能理解是为什么。刚才我讲的这个就是达到光速的时候呢，哎，时间就没有了，空间就没有了，哎，可是呢那个人他自己呢还是一模一样，没有变化，这件事我们就不能理解啊。还有一件事我们现在也是公认的啊，也没有办法理解的，就是说整个宇宙啊是从一个基本的一个点，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点给爆炸出来的，大爆炸。哎，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我就不理解，我现在也不理解，它为什么一个点就能爆炸出这么大个宇宙来。我按照我们人的常识，别说爆出一个宇宙了，就爆出一台电视来也是一个魔术，肯定是变魔术的。哎，他就爆出这么大个宇宙了，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啊都在那个点里边爆出来的。那个点很小，小到什么地步呢？就是一个数学点，根本不可能看见的，只是一个数学上的假设点，实际上就是无了。哎，就爆出这么大个宇宙了，所以所有的人都不相信，连那个科学家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个纽约时报的记者问他说，你能不能解释这是为什么，这是怎么回事？那个斯坦福大学那个科学家就说，他说这件事啊你只能去问上帝，我们不知道。所以现在科学呢越来越多的发现了他自己不能理解的事实，他自己不能理解。这个永生也是一个啊，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在2000年前就提到了，你们有永生，有永生，谁都不信有永生，但是现在科学呢已经证明了永生的可能性是有的，也就是超越了时间，超越了空间。那么这是我想讲的第一点，就是科学啊啊。第二点呢，我想从我们人生的角度，就是我们每个人呢都可以体验到的啊。我们人生呢不过百，可是呢常怀千岁忧，这是中国人讲的。你本来不到100岁就要去世的，就要离开这个世界，可是我们每个人呢都有一个不甘心离开世界的这么一个心情啊。我就想死是每个人都要临到的，可是呢我们每个人呢都不甘心死，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人里面呢有两个东西，一个东西呢就是他会死去的，就是必然朽坏，但另一个东西呢是不甘心朽坏，不甘心死去的那么一个东西。它有两个，如果只有一个的话就好办了啊，如果只有一根木棍在这戳着，它自己会烂的，但是它不怕烂，它也不会担心它自己会烂，它自己就一个意思，它就烂就烂了。可是我们人里边有两个，我曾经跟上帝祷告，我说神啊，你为什么造我们人呢？ 你造了我们人，让我们活几十年就没就走了，这多可怜呐、啊！哎，不仅是活几十年就死了，死也不怕，更可怕的是什么呢？我们这几十年中吧，还老怕死，还老担心死，这更可怕，更苦恼。我老跟上帝祷告，你知道人心中啊有一个永恒。圣经传道书里边讲说，神造万物啊，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就是花有开的时候，有落的时候啊，人呢有年轻的时候，有老的时候，就是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但是下面一句话讲到人，他说呢，就是神呢又把永恒放在人里面，或者叫永生，把永生放在人的里面，那人就跟万物不一样了。那个花开花落，他自己没有这个感觉啊，他自己没有感觉。但是人呢，他有个永恒在里面，他看到自己慢慢衰老的时候，他不甘心。像我们，我现在过四十岁了，人一过四十啊，就觉得自己老得很快了，体力啊、精力啊都不够了。可是呢，里面还又不甘心，结果这个时候容易生病的。啊，没有想到自己的身体已经不行了，还是像年轻的时候想干什么干什么，结果就不。所以呢，人到后半生的时候了，他就会发现啊，他里面有一个那个不甘心的东西出现了。而且人呢，好多无神论的人呢，他们在死亡之前他也害怕啊，他说：“哎呦，真的死了就人死如灯灭吗？真的一死就什么都没有了吗？”他自己也怀疑。为什么呢？因为人死了之后到底有没有灵魂这件事啊，他没有办法证明，也没有办法否定，对不对？都没有经过实验的，没有一个人说死了多少年又活过来告诉大家有没有灵魂。他即使他活过来说，也没有人信的啊，因为这个不科学，是他自己主观说的，所以没有办法。所以我就跟一些朋友们讲，我说呀，你说死了之后有灵魂和死了之后没有灵魂这两样东西呢，大不了各占50%的可能性，对不对？可是他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就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那万一你闭眼睛那有灵魂，这麻烦了，而且这灵魂很苦，下到地狱里去。当然地狱什么样我们不知道啊，地狱反正是非常恐惧非常痛苦的那么一种状态，就是那么一种状态啊。到时候你就后悔，哎呦，当初应该听耶稣的呀，那个耶稣说的是对的呀。因为死了之后啊，你真的不知道什么样。但是呢，在今生实际上是有证明的。什么证明呢？就是说我们还没死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我们里面就有一个不甘心死的东西，对不对？其实每个人都有，我们人不仅有这个这么一个两个东西，两个我在里面啊，一个是短暂的，一个是永恒的。还有呢，我们人里面还有一个东西也是啊，也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人里边有一个良心。这个良心是怎么回事呢？哎，良心呢有时候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你看有时候人呢，这个脑子算计来算计去，占了点便宜，算计得很清楚啊，占了点便宜，可是他里面那个良心呢不安，他也就说明人呢也是有两个东西在里面，这个头脑跟心不一回事儿啊。头脑属于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上算来算去占便宜啊贪婪呐 啊就，但是那个心呢，里边有一个东西是属于上帝给你的啊，那个形象就是什么呢？良心啊。还有的时候，我再给大家举一些例子，人生就看得出来，人是有两个东西在里面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有时候我们的肉身呐、啊、受苦的时候了、啊，我们的理念很欢喜快乐。有时候呢，相反，肉身特别舒服、特别快乐的时候，里面有犯罪感，里面不安。比方说，我跟我太太，我们其实每个人都一样啊，在谈恋爱的时候就这样。在北京的时候了，很冷很冷，冬天呢，我就在马路边上约一个地方等他呀，要见面。结果左等右等来不了，他总是迟到。结果我那个肉身，我的肉体就冻得哆嗦呀，冻得难受。哎，可是里面还是火热。里面还是哎呀，还等着，一点都不苦里面啊！你看了吗？人有两个东西，它不一样。如果说所有的东西全是都就这么一个肉身，像马克思主义讲的，像那个进化论讲的啊，什么全是这个物质啊的反应。 那我肉身痛苦的时候，我里面也应该痛苦，对不对？它不是，它不一样，它里面不痛苦，里面还欢乐。还有相反的，有时候你犯罪的时候了，你这个肉身很欢喜快乐的时候，你里面有负罪感，啊，你里面好像也，那个好痛苦啊。你知道那个俄国有个著名作家托斯托夫斯基写过一本书叫《罪与罚》，里边那个男主角就是杀了人呢，谁都不知道，啊，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杀了，可是呢，他自己良心里边难受，他最后不得不去自首啊。你说傻不傻？没有人知道他，哎，结果他自首去了。他自首完了以后，要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他还是痛苦。最后呢，一个年轻的姑娘领他信了耶稣，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啊，哎，他心里边才得到释放。你知道这个人里面有一个东西是属于上帝给我们的，哎，他不会随着我们的肉身沉沦犯罪。当我们的肉身沉沦犯罪的时候，里边那个上帝给我们的那个良心，那个神的形象，那个属于永恒的那个真善美的东西啊，他就责备你的肉身，他甚至责备我自己，哎呀，我真没出息啊，我怎么这么没出息啊？你看，那谁在责备我呢？那是神给我的里边那个真我在责备我这个必朽坏的我。所以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好好反省我们这个人生啊，就看得出来我们里面有一个不属于今生的东西，啊，有一个不甘心死亡，要超越死亡啊，这么一个东西，有不甘心肉身啊，而且超越了肉身啊，不甘心我们的狡诈跟智慧，而且超越了我们的狡诈跟智慧的那么一个东西。有的哲学家叫做像康德，就叫做绝对命令，就是绝对的，你不能违背的，你怎么想的，想了一百个理由，想的多清楚的，可是你的良心还是告诉你，你卑鄙，你卑鄙，你找借口，它里边有一个东西，你回不去的。说明啊，我这第二点就是强调什么呢？就是今生啊，我们的生活经历就可以给我们显现什么呢？显现我们里面有一个啊不朽坏的、真善美的、啊属于神的那么一个形象。这也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神呢是按照他的形象造了我们，因为他造我们的时候呢，圣经上讲啊，第二章第七节创世纪就讲说，神呢是用地上的尘土造了我们的肉身，又把他自己的生命之气，就是灵啊，放在我们里面，我们成了有灵的活人。你看我们人是两部分，一部分是肉身，一部分是灵啊。那么后来这个我们背叛了上帝之后，我们不认识上帝，我们否定上帝，那么我们这个灵呢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你跟上帝隔绝了，所以你这个心灵深处呢有一种恐惧、孤独啊、虚空的啊、孤单的那个感觉。每个人都一样，哪怕你在世界上有家财万贯啊、儿女成群，你内心深处还是有一个孤单，还是有一个不满足，特别面对死亡的时候，你觉得你在世界上没有人能帮你，因为你要死了，所有的儿女来了围着你的时候，你还是觉得谁也不能帮你，对不对？不但不能帮你啊，那些儿女们可能你从他们眼神里面还看到他们想分你的遗产呢，哎，所以呢，有的哲学家就说人生啊是特别的孤独，特别的荒诞，像那个存在主义啊，法国的那个萨特，他很受欢迎，为什么？他说出了这个人生的这个不信神的真相，就是这样。所以这个灵魂我们背离了神之后呢，就处于这个麻木状态，我们的灵魂。那么耶稣来了就告诉我们说，耶稣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呢你们要重生，重生就是灵里边再活过来啊，不是我们的肉身在重生，我们的肉身没有办法重生了啊，不能回到母亲肚子里再生出来了啊！但是我们的灵是麻木着的，现在可以再活过来，就是靠什么呢？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只要信耶稣的话啊，信耶稣，读他的话，这个行他的话，你那个里面那个灵就活过来，一下子就活过来，你马上就跟神沟通了，你这一滴水啊，就归回了大海，就再也不干了。你知道一滴水啊，虽然是来自大海， 可是如果放在桌子上，放在地毯上，放在窗台上，放在哪都会干的。你只有归回那个大海才不干。人的灵魂也是一样，人的灵魂是来自宇宙之主啊，那个宇宙的神。但是如果你不认他，你不归回他，你不跟他合一，你很快就干了。你必须跟神合一，中国古人讲叫天人合一。哎，那个时候你的灵魂就欢喜快乐，哪怕你今生穷点富点都没关系，富点也好，穷点也好。哎，这个灵魂的生命是一个神赐给我们的生命啊，而肉身呢，将来要归回泥土，肉身要归回泥土，灵魂要归回赐灵的神啊，这是圣经上讲的。所以这是我讲的第二点啊。刚才我从科学的角度，从人生的角度来看，我们确实有一个永恒的灵在我们里面啊，我们可以得永生的。那么这都不重要，这两点呢都不是很重要的，都不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我今天要讲的重点呢是下面，就是这个永生啊是耶稣的应许，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因为科学呀、啊、是不断的变化的发展啊，人生呢这个是可以体验的，但是不足以使我们信耶稣得永生。真正使我们得永生，信耶稣得永生的，就是要我们要看看这个耶稣真的他说的话都会应验的。这是我要特别跟大家强调的一点，就是说如果啊，如果耶稣说的话，我们知道啊，在这个四福音书里边，在圣经的新约前四篇四福音书里边有啊耶稣的几百句话，几百句话，这几百句话呢这个很简单，普通不识字的人呢、啊、什么人都读得懂啊，都读得懂。我也跟大家讲，这几百句话呀能应验的今天全应验了，全应验了，只有一点点还没有应验的，就是关于我们永生的问题，就是因为死了之后你的灵魂才能遭遇这些情况。所以呢现在条件还不成熟，因为咱们还没死啊，凡是条件成熟的都应验了。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方说耶稣说，凡是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你说这句话应验了没有？这句话应验了。凡是信了耶稣的，没有一个不跟你说的啊，信了耶稣真好啊，真平安呐、啊，祷告啊，赞美呀、啊，灵修啊，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呀、啊，哦，进入了一个神的国度，神的国度啊。现在全世界有18亿的基督徒，18亿啊，这每一个基督徒呢都可以向我们来分享见证啊，凡是到耶稣这里来就有平安。我自己家也是一样，我原来不信主，我太太也不信主，我女儿也不信主，我们原来都不信主。不信主的时候呢我们就老吵架，哎，我跟我太太打架打得很厉害，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呢、啊，哎，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毛病啊，可是我们从来呢不看自己的毛病，都是看对方的毛病，说你怎么这个样子啊，他就说我你怎么这个样子啊，结果就打的我的罪更大一点。我这个是个我脾气特别坏，摔东西啊，砸电视啊，那个甚至把他的衣服，哪个衣服漂亮我给他用剪刀剪掉那个衣服。哦，我很坏那时候，但是我不觉得我坏。你人都是这样，多坏的人他都不觉得自己坏了，你知道吗？他觉得啊，我正义在我这里，我为什么给你搅？因为你，我就是不放心你呵呵啊，就这样。所以你知道这个我们俩吵得很厉害，甚至在北京的时候啊，我们老去闹离婚啊，闹离婚。他妈妈我妈妈都劝我们，谁劝也没有用的。哎，我们两个分析来分析去呢，就觉得我们两个人呢、啊、性格不合，所以呢早晚要分手的，所以就是早分手也好。只是后来有一个，那个时候有女儿嘛，就后来就没有分手，但是日子过得是很痛苦，很痛苦啊，非常痛苦。后来我来到美国，我逃到美国以后，我先信了主，我信了主之后我认了罪了。你知道信了主有个什么好处？信了主就认自己的罪呀、啊、跪在神面前就说我是个罪人，痛哭流涕，真的一下子就发现我是个罪人啊、哦，在耶稣面前，因为耶稣来 向我们传道第一句话就是说，你们要悔改，要悔改。哦，我就认罪，认罪。我太太来美国的时候啊，我们分了两年半，后来她来美国的时候，还是想跟我分呐，因为她知道我这个人多坏啊，她觉得我也改不了，就要分。后来我就跟她说，我说你不要分了，我现在变得好了，我认罪了。她还是不信呢，啊，我们就打呀打呀，就是让她去教会，她也不去教会。这个后来呢，这个到密西西比念神学院。啊，我去念神学院，他也跟我去了。他跟我去念神学院啊，这个在过程中呢，他的英文比我好，我就请他去帮我听课，因为我听不懂那个英文课，帮我听那个四福音的课。结果听了一个学期之后呢，他就慢慢也信了，他信了之后就好了，他信了之后就不吵了。如果只是我信了，他还没信呢，我们还是有时候争吵，争吵。结果我让着他，但是呢。有时候实在忍不住了，有一次是最有意思的，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啪一拍桌子，我那个坏脾气又来了，我一拍桌子，把那个桌子上的那个碗呐、盘子噼里啪啦就震到地上去了，我就那么大劲儿，一股风劲儿啊，然后吓得我太太，就往后挪，挪了几步，吓得她说：“你不是基督徒吗？你怎么这个样子？你不说你变好了吗？”哎，那个时候呢，圣灵就感动我，圣灵就感动我，我就马上我就冷静清醒过来了，我就跟他笑眯眯的说，我说刚才啊，我让你看一看，如果我不是基督徒什么样子，圣灵就感动我，就让我心平气和的跟他讲，结果他就信了，他就这是真的，我就再也没有跟他发过，没有跟他发过脾气啊，没有发过脾气。后来他也信了主之后就特别好，信了主之后他自己做见证说嘛，说心有灵犀一点通啊，然后我们就一起祷告，一起读经，一起去团契，一起去查经班，一起敬拜神。哦，你整个进入了一种新生活，你知道，新生命啊，祷告的时候都是认自己的罪啊，不像以前了都是指对方的罪啊，哎，这个就平安了，我们家就越来越和睦。这个我太太也是说，哎呀，没有想到这个受了好多年的苦啊，后来一信了主，就没有苦，就苦尽甜来了。过去我们都不信呐，说这个夫妻彼此相爱是因为神的爱，我们过去不理解这个话，不理解的。我当时听到有人说这话，我还心里笑，说嘿。你男女相爱嘛，这都是人的本性，人的常情，这跟神有什么关系啊？但是现在我才知道，如果没有神的爱进到我们家里啊，我们人跟人的爱多么可怜呐、啊，非常可怜。我们的爱呀、啊，很容易转化成恨的。我爱的越深，恨的越深呢。有了神的爱就好，神的爱就是宽恕，就是认自己的罪啊，认自己的罪。使我们的心灵得平安。所以呢，耶稣这个话真的应验在每一个信他的人身上啊！凡是信他的人到他这里来的都能得平安喜乐啊！我想在座的很多老人家也同样有这个经历啊。我给大家讲，上两个月的时候，我三月份的时候去采访了张学良，他已经100岁了啊。我去夏威夷啊，我们要拍电影，我去采访他。采访他呢，老人家那个牧师告诉我说，他已经一年多不讲话了，说呢我们要有思想准备，他可能不说话。 那天我就祷告，那天早晨我5点半我就爬起来，我就在院子里祷告，我一直祷告到天亮了，很多人在去散步啊跑步啊，我都不理他们，我就跪在那祷告。哦，结果主日我讲道，我讲完道之后，就张学良夫妇就推到一个屋子里去，这个摄影机啊就全对准了他，灯光啊什么的，我们都在那祷告，说就要开口啊。后来我就在他耳朵上喊，我说你要赞美主啊，为主做见证啊，结果他就开口了，他开口说了几句话，我觉得说的都是最真心的话。他说呀，我过去是一个军人，哎，我现在呢是一个很规矩的基督徒。他本来想说我是一个很好的，他把那个好的刚说出来他就改口了，他说我是一个很规矩的基督徒，他不敢说是很好的基督徒啊，他还是很谦卑。然后接下来就讲，他说信神呐，就是要从心里边真的信他，把一切都交托给他，说的非常好啊，把一切都交托给他，因为他知道他已经100岁了，他每多活一天都是神给他的一天，哎，就把一切都交托给他，包括这个生命交托给他。接着他又说，他说我们越是亲近他，他就越是亲近我们。哎呀，说的真好，这个老头说了几句话都是至理名言呢，都说的神是这样，你越亲近他，他越亲近你，你如果不认他，他也不认你，你说没有神，那神也不保佑你，真是这样。你说神太无情了，不是，因为神什么呢，神是从来给了我们人自由啊，他从来不强迫我们，他要强迫我们呢，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不信他的，对不对，他强迫我们凡是不信的都死了，那不世界上留下的都是信的吗？那神好，神从在伊甸园里边，圣经里告诉我们，在伊甸园里边就给了亚当夏娃自由，说你这个知识树上的果子啊，你不要吃，吃的日子必定死，他是劝告他们啊，给他们诫命，但是呢他不去什么呢，他不去强行的啊，把人都变成木偶，把人变成木偶啊，他拿个小一撑，我砰都举手哈利路亚，那就没意思了嘛。神是给了人自由，而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啊，神的形象在我们里面，这个都是自由的形象，自由的灵啊，所以神像空气一样，就像我们在这屋子里有空气啊，我们每个人都在呼吸着这个空气，神的灵也是这样，神的爱也是这样，神的恩典也是这样，就像空气一样，只要你要他就给你。你注意到耶稣说过一句话，耶稣说凡寻找的就寻见，凡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对吧，然后接下来讲，他讲原因为什么，他说因为凡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哎呀，我当时读到这个话我都觉得奇怪，我说主耶稣你怎么不讲理呀、啊、你的那个原因为跟所以是同样的话，我们人说话不这么说的呀，我们人说你为什么来美国呀，你说因为我来美国，这是不通的，对不对，但是耶稣就这么说，耶稣说凡叩门的就给你开门，因为凡叩门的就给他开门。现在我告诉你啊，我告诉大家啊，我告诉大家，这个话是神的话，神说话就是这么说，为什么呢，因为神的恩典是白白的，是无条件的。比方说空气，我告诉你说，哎，你张开口呼吸，空气就进到你里面去，你说为什么，我说因为你张开口呼吸，空气就进到你里面去，对不对，神的爱是无条件的，如果人就不是，人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有条件的，人不会白白的给你钱，对不对，你要我要给你钱，我说你要我就给你钱，你就会问我为什么，你一定不明白，你为什么我要你就给我呀，如果我说因为你要我就给你，你就不明白了，除非我是你爸，我就说你男，我不该跟你们说，跟小孩子们讲，除非我是你的长，我是你的爷爷或者爸爸，我这么说他就能理解，对不对，那我女儿跟我要，我说孩子啊，你什么时候需要钱我都会给你的，我女儿就说你为什么这样啊，我说因为只要你的需要我都会给你的，只有什么关系才有这种说法，只有父子关系才有这种说法，所以说神跟我们耶稣这么说话的时候，因为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把父的爱带到了我们人间，所以他说的话是父对孩子说的话，耶稣说你们 哪有儿子向你求饼，你给他石头的，是吧？求什么鸡蛋，给他蝎子的。你们不好上，你们做父亲的不好上学这个样子，何况天上的父呢？可见神给我们不是因为啊我们有资格有什么这个，是因为他就是我们的父，我们就是他的孩子。说空气都给我们预备好了，阳光给我们预备好了，雨水给我们预备好了，植物动物啊，这个大地，这个地球上一切都给我们安排好了，让我们活在这个地球上啊，要什么有什么。你看看神多好，可是我们不认他，我们犯罪不认他。所以说神差派他的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的第一句话向我们传福音说，你们要悔改，因为我们已经在罪里头，我们神给我们安排的这么好，我们却不认他，这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也是大不孝。因为我们中国人特别讲儿女孝顺父亲的，我好就好像父亲把家产把他吃的住的用的全留给他儿子了，让他儿子来享用，可是他儿子说我没有父亲，这些东西都是自然而然来的，因为我一出生的时候我父亲就去世了，这些家产这些地产这些房产这些所有的这些东西，我没有看见过我父亲呢、啊、我父亲什么样啊，我没有看见过呀、啊、这些东西是他给我的吗？想想我们的空气阳光雨水土地植物动物谁给我们的？哦，这个进化论说是宇宙瞎碰出来的，你碰的手表是让我看看，你把手表拆了你就碰它，你碰它30万年30亿年它能够碰成一个手表吗？所以说现代科学家越来越相信一点，哪怕他是无神论的科学家，他也相信整个宇宙的背后有大智慧在操作在运行，大智慧。所以这是我想耶稣啊，他的话都应验了。我刚才讲到凡是到他面前来的就能得心灵魂的平安喜乐。那么耶稣还讲过，耶稣说被泥瓦匠所丢弃的那块石头啊要成为房角的头块基石，就是被那个泥瓦匠盖房子的泥瓦匠看起来不起眼的一块烂石头啪扔了用不着把它扔了，但是这块石头要成为房角的头块基石，因为这当年呢、啊、耶稣被人们钉上十字架，拿唾沫吐他，拿鞭子抽他，拿枪扎他，侮辱他啊！但是耶稣说被你们所看不起被你们所遗弃被你们所屈辱的这个人将来要成为人类历史的头一块最重要的基石。这话应验了没有？2000年过去了，耶稣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人。美国的学刊物《历史年鉴》有一篇文章，他就讲，他说我们仔细的研究了人类历史，我们发现对人类历史影响最大的就是耶稣。因为现代世界最现代化最民主最富强的这些国家全是基督教文明的国家，亚洲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美国加拿大，这些国家全是基督教文明的国家，全是建立在耶稣这个磐石之上。而那个穆斯林的你看看是什么人，穆斯林萨达姆侯赛因霍梅尼卡扎菲，然后佛教的你看什么印度，还有我们中国过去也是，你看吧，凡是建立在耶稣这儿的就成了人类历史的主流啊，我们都在效法现代化啊，现代化民主化。哦，你说当时耶稣说这个话谁信呢？没有人信的，当时人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士兵都在嘲笑他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要救人众人先救你自己吧，都在嘲笑他呀。他的12个门徒那么没出息，有一个叛徒把他出卖了，另外11个呢抓耶稣的时候全吓跑了，这么没出息的一帮人。而耶稣自己呢出生在马槽里，是一个木匠的儿子，33岁就死了，没有进过学堂，这么一个人他竟然说这么大的话，说被你们所遗弃的这块石头要成为头块基石。
他说这话的时候人们都嘲笑他呀，但是痴人说梦呢，谁都不信。结果两千年过去了，现在全世界有18亿基督徒，他的国度没有穷尽，赞美他的诗歌超过了一切的诗歌，这本圣经它的发行量超过了一切畅销书的总和，中国大陆现在每年都印250万册，我们这个人类现在用的这个1999年，就是耶稣诞生1999年，是用耶稣的名作为我们的这个纪念的。你说咱们中国过去有一个习惯，谁是皇帝用谁的名，对不对？康熙多少年间，乾隆多少年间，可现在是耶稣1999年，全人类都用，包括中国大陆共产党，嘿，他们都没有想到啊，1949年当他们决定要用这个公元这个纪年的时候，他们是默认了耶稣的名。所以将来有一天呢，耶稣呀要名副其实的那进入中国，成为中国的这个王，他是万王之王，你知道。你知道这个拿破仑就说过，他说地上的君王啊都是过眼烟云呐、但是他的国度，耶稣的国度没有穷尽。你看现在18亿人跨越了国界，跨越了民族，跨越了语言，什么人不拜倒在他的脚下称他为救主，包括大政治家、大科学家啊，什么哪怕农村的那个农夫、不识字的老太太，一样的都跪在他面前称他为救主。这是神做的。耶稣说若不是天上的父，你们没有人能到我面前来。耶稣很清醒啊，他是什么，他那么卑微的一个人啊，没有学问，短命啊，这么一个人，为什么我们这么什么人都跪在他面前称他为救主？因为是神，他身上就是神，因为是道成肉身嘛，来到我们中间。所以说被泥瓦匠当年被泥瓦匠所扔掉的这块石头成了人类历史上头一块基石，这话也应验了。耶稣当时还说过这样的话，耶稣说将来日头要变黑，月亮也不发光，众星都要坠落。当时谁也不信这话，2000年前，你想想中国还是汉代末期，这个魏晋南北朝战乱的那个时候啊，你说那个时候谁会相信说啊，太阳将来要变黑了，月亮也不发光，所有的星星都要坠落去，没有人信这话的。可是我们的耶稣说了，说了之后2000年，200年前，现在看200年前，科学家们才发现太阳是要变黑的，因为太阳的氢要燃烧尽的，太阳变黑了，月亮也不发光了，众星都要坠落，叫做宇宙坍塌。宇宙现在科学叫做宇宙坍塌，黑洞的太阳会变成黑洞的，会把所有的东西都吸进去。哦，2000年前耶稣说的话，后来科学就证明了。你说神奇不神奇啊？因为这是神说的。耶稣说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不能废去，天地都要废去。哦，这口气之大，谁敢说天地都要废去的？神说，因为神啊一切都知道，神说我告诉你们，这个天地将来会废去的，只是我跟你们说的这些话不会废去啊。当时没有人信，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神的话应验，全部都会应验。这个圣经里记载的神的话都会应验的，只是有一些现在条件不成熟，还没有办法应验。就是我说的，我们死后到底我们的灵魂还是不是还要有一个归宿呢？这件事我们现在不知道，非得死了之后才知道。可是你现在信不信？你如果现在信了，进入到神里面去，你死了之后就不会后悔。如果你现在不信，你不能进到神里面去，你死了之后你的灵魂就成了孤鬼游魂呢，甚至下到地狱里去。这个要凭信，不是凭理解。我们很多人觉得我要 understand， 我要理解神。我告诉你，你 永远不可能理解神，神就是神，人就是人。我们中国人说话说这件事神了，什么意思？你理解不了叫神了，对不对？你说如果这件事我能想明白，能说明白，那我们就说这件事不神，不神。神就是你不能明白的，圣经上讲隐秘的事属于神呐、啊，显明的事才属于人。所以呢，我们要 believe， 不是去 understand， 我们要去信神。比方说耶稣当年讲啊，凡是到我这里来的都得平安，我们谁都不信，对不对？结果不信你永远得不到平安。那么耶稣说了，日头要变黑，月亮也不发光，你当时谁都不信，但是后来信，对不对？然后耶稣说啊，被你们所遗弃的这块石头要成为房角的头块基石，也当时也没有人信，但是历史证明是对的。那么今天也是一样，耶稣说你们信我的人就有永生，你现在也是不信，等你死了你就信了，有时候信就晚了，那个时候你晚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活着的时候，你灵魂在你肉身里边被塑造成什么样子，等将来就是什么样子。如果你现在的灵魂在你肉身里被塑造成了一个自我中心啊，贪婪、斤斤计较、充满了怨恨、不认识神，那你将来死了之后，你这个灵魂也是这个样子。你不可能啊去认识神，去，这是为什么我们活着的时候要信他，一定要活着的时候信他啊。所以这个神是给了我们人呢一个永生的机会，给了每个人一个永生的机会。所以神造了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绝不仅仅是那么，绝不是那么残酷的啊，那么无情的，让我们活几十年就消失了啊，而且这几十年呢还充满了恐惧，充满了恩恩怨怨，充满了忧虑啊，不是，神有美意在我们人身上，这个美意就是他的形象，永恒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凡是信他的就永远不见死，耶稣说的，耶稣这话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其实今天都是耶稣这话向我们全人类讲的，向每一个人问的一个挑战，你信这话吗？所以他问的是你信这话吗，他不是说你理解这话吗。神永远不会问我这样的话，问我们这样的话，我们没办法理解的。我们活在三维空间中，我们没有办法理解四维空间、五维空间、六维空间是什么样子。只要信就必得救，就靠信。我刚信主的时候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我自己的经历。我刚信主的时候呢，对这个永生、天堂、地狱这些东西呢，也不太了，不是很明白。我信了耶稣，但是呢，对这些话吧，我还是有一点疑惑，有点保留。哎，真的有天堂地狱吗？我真的我将来啊，我还有一个生命吗？还有一种新的生活吗？我不明白。结果有一天晚上，我在密西西比神学院的时候，我晚上做一个梦。我梦见我站在地球上，那个地球很小，像一间屋子这样大。我站在上面就很害怕，因为我不小心就会掉下去。哎，那个地球的周围上下左右全是虚空啊，全是黑暗的那个虚空啊，非常可怕，深渊呢、啊。而且我不能动，我一动了就能踩死几十万人啊，因为那个地球那么小，人像蚂蚁一样在上面。哎，我特烦恼又恐惧。这个时候呢，左前方在黑暗的这个深渊的左前方啊，就有那个蓝光，蔚蓝色的光照过来，好柔和呀，好明亮，好宽广。我当时心里想，哦，那个地方真好。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意念就进到我心里，就两句话，我能让你们过这样一种生活，我也能让你们过另外一种生活。这个话进到我里面之后啊，我的浑身的热血沸腾啊，扑腾就坐起来了，就醒了，百分之百的醒了，特别清醒。我坐在那里就发呆呀，我就想这两句话，我能让你们过这样一种生活，我也能让你们过另外一种生活。神呢怜悯我呀，因为我是学哲学的啊，他就用这两句话，逻辑性特别强，就把我给说没，让我没话可说了。那好像就说，我既然能把你们安排在这个小小的地球上，配备了阳光、空气、雨水、土地、植物、动物来养活你们， 我就能把你们安排在另外一个地方，让你们过另外一种生活，是不是？他有能力做这件事，就证明了他有能力做另外一件事。就好像一个母亲把他的孩子放在沙发上，就说：“孩子啊，我能把你放在这儿，我就能把你抱到院里去晒晒太阳，对不对？”哦，神真是奇妙，我怎么想也想不明白的一件事情，神在我的梦中用两句话就把我说的哑口无言。哦，真是神呐！哎，真是神呐！然后我就知道那神，我知道那不是一个梦，那是神就在我旁边，神就在向神怜悯我，因为我这个人学哲学呀，这个吃智慧果吃的太多了啊，这个中毒太深了，所以说神就用这个把我就打垮。神说：“你不是讲智慧吗？你不是讲逻辑吗？你看我这个逻辑，嘿，多有力量！我能让你这样，我就能让你那样。”哦，神这两句话是这，你看我们主耶稣在圣经上说的话都是这么简单的话，简单的要命，那力量大的不得了。哦，那天是个主日，后来我跟我太太去长老会，美国的一个长老会听道。哦，听的时候呢，我就突然有一个感觉，我觉得我的天，我的家在天上，我到地球上来呢是一个寄居的，是一个客旅，那个感觉特别真实啊，真实的有那么几分钟啊，就好像我现在站在这里，我知道我的家在 Torrance 啊，这不是我的家，那么清那么清楚。所以当时我就从我太太，我就告诉她这个感觉，我太太就说：“你疯了，你疯了啊！”她不明白，可是我当时是真的，我就拿一张纸啊，把我的感觉当时全写下来了。你知道，当你意识到你的家在天上，你到地球上来只是走一圈，是像旅游一样，你的心情完全不一样，你充满了爱。充满了宽恕，充满了平安。我当时看着周围那些美国的那些基督徒弟兄姐妹啊，都想去抱拥抱他们一下，觉得很可爱。因为我看我在地上走一圈，我就回去了，再也见不着他们了。哎，我听到之前呢，有几个人在前边老闹，我还心里挺烦的。我那个时候就不烦了，我就觉得啊，真好。你知道啊，你的身份决定了你的心情。哎，这个。如果你是一个我们是美国人，美国公民啊，我们美国人呢拿着美国护照到中国的西藏去旅游，对不对？到西藏，特别穷，特别脏那个地方，哎，他照样能快活。哪怕有的小孩子不小心弄了他一身这个脏，他也不生气，他甚至把那小孩子特别脏的小孩子拉过来，哎，我们照个相啊，留个纪念，合影，对不对？他和我很高兴。为什么？因为他的家不在那儿，他来一圈就回去了。但是如果把他的美国护照没收了，说从此你就成为西藏居民了，他哭吧，他一定很痛苦啊，他受不了。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是一样，如果你把这个世界当成你现在的家，你这一生啊就是劳苦愁烦的 啊而且还转眼成空啊。但是如果你的家在天上，你在今生就活得平安潇洒啊，喜乐，一切都会好的。你会原谅你的仇敌，有人打你的右脸就给他左脸嘛，哎，偷你内衣送给他外衣，借给他东西不要想还。为什么？你只是旅游的，你在天上有个家，那家里边有无数的财宝，有永生，你今生在这儿干嘛斤斤计较呢？所以耶稣给我们的一些教导啊，只有一个永生的人才能做得到，说打右脸给左脸啊，偷内衣送外衣，这样只有真正得到永生超越了今生的人才能做得到。所以我想保罗说的真好，他说我们若是靠着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我们就比众人更可怜。所以朋友弟兄姐妹，我们信耶稣是要进入神那个国度，永生的国度。保罗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短暂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这样你活起来才潇洒。所以一个得到永生的人呢，在今生会活得非常的平安，不管任何光景都活得很平安，是生是死都活得很平安。为什么？死也是到神那里去，到那个回家，那是回家， 回那个更美好的家。所以保罗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他的秘诀是什么？他有永生啊，他有一个天上的生命，天上的家，他所以说他对今生的生命，对今生的家啊，不是看作是唯一的，是那种啊，就贪婪的不得了啊，那很苦啊，苦的不得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做永生人，到耶稣这里来，跟神合而为一，我们的灵跟神的灵相通，我们进入他的永生的国度，然后呢，我们今生就没有惧怕，不再惧怕死亡。过去如果我们不信神的话啊，是死亡来嘲笑我们，对不对？不管你今生多么富有啊，多么健康，他嘲笑你，对不对？你说我很健康啊，但死亡在旁边嘲笑你呢，嘿，你今天健康，再过十年就不健康了。你说我很富有啊，那个死亡就嘲笑你说，你现在是富有，等你死的时候，你连个汽车轮子也带不走，对不对？啊，你说我的儿女好孝顺我呀，那个魔鬼，那个死亡的魔鬼在旁边就嘲笑你，是现在孝顺你，等你死了超不过三年，他们就把你忘了，就开始搜刮你的，就开始争你的财富了。你知道死亡嘲笑我们的一切，你今生为你骄傲的那一切，在死亡面前都一钱不值。但是我们信了耶稣，得了永生之后，我们反过头来嘲笑死亡，说死亡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我不怕你了，因为我进入了耶稣，进入了永生啊，这是不是我的家？我的家在天上，那是我灵魂的家乡。所以我信主之后写的第一篇见证就是回到心灵的故乡。我读到耶稣的话呀，我觉得好亲切，灵魂里边好亲切，好熟悉啊，好像听到乡音一样啊，少小离家老大归，乡音未改鬓毛吹，少年相见不相识，是吧？笑问客从哪里来。哎，我们这个天家也是一样，我们要回去的，那里边有个乡音，就是耶稣的话，神的话。你现在读他的话，想他的话，那就是神，我们的父亲，我们老父亲用地地道道的家乡话对我们说话，我们的灵魂听得懂。比方说耶稣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这话你灵魂听起来好快乐，你知道，你的灵魂巴不得马上说我信我信我信，因为你的灵魂一直在渴望着这个永生，渴望着战胜死亡，对不对？渴望着超越死亡，不甘心死亡，那个灵魂一定说我信我信。所以我想今天正好我们在座的都是老人家啊，这个也有年轻一点的，但大部分是老人家。我们当我们回首我们一生的时候，我们才知道真正的盼望是在神的应许上啊，是在跟神相交合一啊，这是我们真正的盼望。有了这个盼望，并不是说就今生就不好了，有了这个盼望之后，反正我们今生活得潇洒，活得平安，活得喜乐啊，不管在任何光景下我们都得胜了，都得胜了。